我每一次我会问说，这个礼拜，什么是你认为最严重的？最主要提醒你，你应该要落实践行啊，而不是只是问一问而已。所以陈明玉，你已经见识到了哈。上个礼拜我讲那个，我问你，你就说啊，北韩、朝鲜跟南韩，对。我们习惯讲南北韩嘛，中国大陆怕不是这样，朝鲜这样比较不会混淆嘛，对吧？朝鲜跟南韩，你就只讲啊，朝鲜要打南韩。你看呢，许圣信大菩萨他是有思维，他在讲那个乌克兰跟俄国，你看他讲的多深入啊，就是那个对全球的影响，这个才是我要的，这个就是你的直觉思维的能力不够嘛。对吧？所以一定你来上课你就要学到方法，你学到方法就可以自我改善，你没有来上课你当然得不到训练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来上师父的课最重要的，最重要你直接就要获益的一个关键，其他的课堂我相信你拿不到，因为你只是一直听课一直听课都没有践行，其实都没有意义了，那就是越上头越大，两头蛇，一头咬自己，一头咬别人，口舌是非大吧，没有用。好，这个礼拜呢，这个礼拜来 1,2,3,go， 这个你不能现在想啊，你每天都得要想啊，我今天我要面临什么挑战啊，对吧？你怎么可以在课堂想这种事啊，对吧？你还没上课你就应该要想，你要训练嘛，而不是每天都是上一次也不会，今天来也不会，每一堂你都不会，不可以这样子啊！对，你上师父的课，师父是有要求的，你要修学文殊法教，你要有一定的根气，那这个根气是可以培养的，而不是说啊，他天生下来他就有智慧，谁天生下来有智慧啊？你会沉沦到三维空间的众生。智慧在哪儿？智慧就是要靠你后天培养嘛，对吧？好 1,2,3,go， 你不能直觉思维也要想半天，这个礼拜什么大事你也不知道也要想半天，这种人生我想你放弃好了吧，对吧？没有意义嘛，对吧？你自己难道都不会训练自己吗？对吧？师父每天都在训练自己啊，你自己也要训练自己，你不能靠别人啊，别人是不会让你靠的啦，战争一来你靠谁啊？我问你，你平常你就要养成好，世间无常迅速，你随时都得要面对这个无常的挑战，你不是要靠谁，你靠谁都没用。好 1,2,3,go。 好，陈明玉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维隆巧巧第一，陈明试着回答。
好，
我先说台湾的好了。台湾，
我管你要说什么，那是你心里想的事嘛，对吧？我就拿你想出来的事来判断你的脑袋灵不灵光嘛，对吧？
就是台湾的新闻整天都在说周杰伦、五月天的黄牛票。
对对对，是好，好，还有吗？还有吗？好。小鹿啊，
美国的那个那叫经济什么报纸，是预估现在只剩两个礼拜就是美国大选，他们是预估川普会胜选，而且大概差距就是 54%， 这样子，那因为两大头马斯克是挺川普嘛，然后那个Bill Gates 是挺贺锦丽。
对，
事实上差距很小，但是现在有美国本土的声音出来是可能川普会胜选，差距不大，但是异军突起，在最后的关头反而是川普窜身出来。
好，就这样吗？所以你看你们的那个思维能力，没有思维能力，你只把报纸上的东西搬出来给师父听而已啊，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啊，对吧？别人说Musk 怎么样，你也说哦 Musk 怎么样，别人说 Bill Gates 加入 那个 Harris 就是贺锦丽，然后你也是这么说，然后你都没有是我的想法，对吧？一样嘛，你那个什么周杰伦五月天、那个不就更离谱吗？更太小众了，你在台湾搞什么周杰伦五月天的那个票，你这上不了台面的，对全世界完全没有影响啊，对吧？我为什么说你要关注那会带给你世间无常的，你要做好准备啊，对吧？而不是你关注周杰伦会带给你世间无常吗？你不会嘛，无从体会嘛，对吧？所以你那个 Musk 跟 Bill Gates 这个事情谁胜谁负目前还不知道啦，预估归预估啦，会怎么走不知道。第一次他们演讲的时候，辩论的时候， Harris 不是那个胜算这么高吗？对吧？这也是世间无常嘛。但是你没有讲到 Musk砸重金呐、啊，就是哎，他为了、要让川普胜选，就是鼓励人一定要加入Musk 的支持 Musk 的阵营，每一天要给川普那边$3,200,000呐、啊，$3,200,000。刚刚开打的时候，我有讲 Musk 答应每一个月给川普$4,500,000呐、啊，现在因为太严重了嘛，就是已经约了剩下十几天而已，报纸上就写$3,200,000，那你觉得这样值得吗？你没有问嘛，对吧？二来你说好，我答应了投票给川普，然后可是我是为了拿到你的钱啊，我并不是真正对川普感兴趣啊，对吧？所以可见 Musk 这一招是烂招啦，其实没有意义，完全没有，离他的智慧太遥远，他可能都已经慌了。他为什么这么挺川普？因为以前拜登在的时候， Musk 他是最重视他的那个电动车嘛，可是电动车不是只有他一家在做啊，还有通用。拜登就是摆明我不支持你Musk， 我支持通用，所以 Musk 榜上是无名的，所以他就记恨这一点，所以他转而投靠川普。以前就是更早以前，Musk 跟川普是水火不相容的，你要知道，因为川普那个人讲话很直嘛，他直截了当就是说，指责Musk 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一大把，所以你看吧，政客都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你的发言要切住这一点啊。那这个跟佛教有什么关系？不过超越二元对立吗？你平时你就应该要做训练自己超越二元对立嘛。哪一个人就是傻到他永远就痛恨川普，他永远就是痛恨 Harris， 他永远就是痛恨那个 Musk， 那就是呆子嘛，对吧？所以我希望你们应该是要像师父这样子深入看一件事情，然后倒回来跟佛法串联起来，你才有可能成长啊！要不然你永远都是，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而已，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至于那个 Bill Gates， 那个支持 Harris， 因为 Harris 民主党那么大的一个党，他一定要找一个财团来支持他，让他有面子嘛，让他把他的那个拜势拉抬起来嘛。这也让你看出来了，选战刚刚开打的时候 Harris 是遥遥领先的， 后来 为什么现在明显的 Harris 衰败你也没讲嘛，对吧？所以可见你们看事情都是永远看在肤浅啊，肤浅面就是新闻怎么报道你就哦是这样子，你没有自己的想法。 Harris 他为什么会限制，刚刚开打的时候他很风光啊，现在他走下坡，为什么？因为他是副总统，副总统就是基本上是没事干的嘛。吕秀莲不是最近也发表了一篇吗？他说我是副总统，我知道副总统是不被重视的，因为副总统就没做什么事嘛，所以大家都公认知道副总统是 没做什么事的。然后他的辩论打败川普是因为他请了五天假没有上班，通通集中火力在练习那个为那个辩论第一场辩论做准备，所以他我彻底打败川普。可是你辩论打赢了，是刚开始他当然很红啊，对吧？但是后来他为什么走下坡了？因为大家会看嘛，你虽然辩论讲得很好，但是你没有践行，你的践行的政绩你提不出来啊。大家眼看着美国的经济这么衰败啊，你有能力吗？你没有能力。相反的，川普他是一个企业家啊，对吧？他过去展现的就是专门在抢救的嘛，所以反而人民就转了认为川普也许比贺锦丽更有希望嘛，是寄望他抢救美国的经济。你知道美国的负债，昨天的外媒我曾经讲过，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要关注外媒，因为台湾的报纸讲来讲去就是周杰伦、五月天啊那些其实没有意义的新闻啊。外媒他那台湾的报纸、台湾的媒体为什么不报道外媒啊？因为他要去买新闻需要花钱嘛，台湾本土的新闻都不用钱嘛，对吧？这是最主要的重点啊。那你看外媒，昨天美国发布了他们的负债啊，高达$10,000,000,000啊，$10,000,000,000啊，这个不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过去美国他从来都守口如瓶，不敢讲他到底负债了多少，他为什么负债那么多啊，赤字那么多啊，为什么？因为他一下要支援乌克兰，一下子要支援台湾，一下子要支援南韩，一下子要支援日本，一下子又要支援世界各国，他要当老大嘛，所以你就要到处去撒钱，当然你也到处在卖军火也赚钱，但是有太多太多的开销，你没有做好控制的，像这个你们都没讲，对吧？因为你们有看没有到嘛，所以学佛就不应该这样子，这就是一种训练，这就是一种训练。昨天，我跟你说对不起哦，你那篇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做翻译，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师父每次播出来的那个都是，哎呀，花了好多时间做翻译，我是一定不会用那个 ChatGPT 的翻译，因为太烂了嘛，太烂了。你看呢，苏之峰他自己也承认了，苏之峰就是 AMD 的老板，他自己也承认 AI 可能只能再活两三年而已，就 AI 会变成泡沫，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苏之峰没讲，然后你也没问他。你可以提问啊，你可以在他的社群里头提问啊。就是我讲的嘛 ，AI 它始终都是一本正经说瞎话嘛，它里头很多的错啊，它都是拼拼凑凑来的啊。比如说，你说请你点评蒋璐华这个人。你可以叫AI 点评蒋璐华这个人啊，然后他就在 天亮的那个信息里头，只要有蒋露华的，他都抓出来给你啊。蒋露华，现在在上课。蒋露华刚刚在大便。蒋露华，跟妈妈吵架。蒋露华，脚摔伤了。蒋露华，在课堂回答不利。什么有关蒋露华的，他全部都捞给你了。所以他是天亮的，一天亮啊，不是天，天亮要起床那个天亮，天海亮的那个亮，它是天亮的。你自己要去看准它用之遣词对不对，它提供的信息到底对不对，你自己要过滤，你没有办法这样子来用。你如果 ChatGPT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胡说八道这个问题的话，很快它就变成泡影了。为什么？大家受够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啊。学佛也是一样啊，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马上一考就倒，对吧？我昨天举那个例子，你们看到吗？丰原天主教堂大火，我们那个号称要去觐见教宗的，应该是最坚定的信徒嘛，信仰者嘛，对吧？结果有人。有人乐捐吗？没有。两个人出来说风凉话，讲的哎好好听。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领队，就说哎，看来我们也没什么办法，看来只有祈求天主保佑了。你天天造恶一大把，天主连要救你都没办法，你只有自己救自己。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德国的哲学家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就是你向外去求，哪一个圣人来给你保佑，那都不务实嘛。或者是你买，跟廖佩君他们，买了大把的沉香，上等的沉香去拜拜，然后就求，求菩萨给你保佑，大呆子，这都没有用，这都不切实际。因为你能不能被保佑始终是在你的心啊，所以你去觐见教宗也不是去看看罗马长什么样子，教宗长什么样子都不是啊，你那个就叫外向啊。就像月雅香，你去什么拜什么忏，这个忏那个忏，这没用啊，因为你义理不懂嘛。所以我才说学佛很重要，你一定要从义理下手。你义理不够通透的话，你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说这个人很好，你就跟着走；别人说这个人很不好，你也相信，你就跟着走。所以你一辈子就是口舌是非多嘛。你的口舌是非来自于你没有诵经，你那个什么，根本是没有打开，你没有辨别能力。你跟着师父修行有非常大的好处，比如说我现在点月雅香。叶雅香没有受训练，他就觉得，哎，师父怎么可以拿着麦克风跟我讲，跟大家讲叶雅香的丑闻，帮你消业，因为你不敢讲，对吧？有什么不能讲的啊？我帮你讲了以后，完全彻底，你的负能量会因为师父帮你讲出来了嘛，你不用再有压力了嘛，你不用承受。憋在心里头的那个负能量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忏悔？觉心的成员10:10，每一个人都要忏悔，10:00到10:10，每一个人都要忏悔。忏悔就是释放负能量。所以上师父的课，你一定要看得住，承受得了师父当面当众的，就讲你的不是。这个是对你有好处的，因为你不敢讲了，师父帮你讲了，然后一来帮你释放负能量，帮你忏悔；二来让全球的人知道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所以大家引以为戒。师父自己也经常讲师父的不是吗？师父经常讲啊，比如说我念硕士的时候，就是那个院长是一口就咬定我有乳癌，然后我第二天我就跑到和信去，那和信的医生就讲， 这样子说你有乳癌恐怕不太恰当。他说如果你不，那个医生我不认得，是女的，然后他说如果你不放心，那我们就追踪嘛，嗯，半年来一次做 mammography 红外线照射，然后一年你就做两次，然后前后追踪三年。我到现在已经追踪了十年了，然后最后一次是去年，因为师父年纪大了啊，他那 mammography 要免费的话他是有年限的。嗯，我曾经问过医生说为什么超过这个年限就不能免费了，那不是，我们的政府只照顾，就是比较，虽然是年长但是，不是超年长的那种族群。他说不是这样子啊，他说超年长的这些人哦，即便没有癌症他也有慢性病都死啊，对吧？所以你不能怪政府不照顾这个超年长的啊。他说政府还是会照顾啊，怎么照顾啊？你来看门诊，医生认为你有必要就给你开一个单让你去检查，你一样是免费嘛。哦，所以你看嘛，你有疑问你要问，问了医生就给你正确的回答，你没有疑问你不问的话，你就自己你就是按照你的负能量在那边胡说是瞎想，俨然就像就像 ChatGPT 一本正经在说瞎话。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也拿着麦克风告诉大家，我曾经我被误以为是乳癌啊，结果好得很啊，对吧？那个医生 后来因为他们和信真的很不错，他们的医生都会被轮流派到国外去进修，后来那个女医师就出国去了，然后我谁也不认识嘛。所以你们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定要认识谁，一定要认识谁。很抱歉啦，你世界几百亿的人口你哪能够认识到完啦，不是这样子做事啦，不认识随顺因缘嘛，对吧？后来我就随顺那个因缘，都碰到好医师，然后那个医师就说我很纳闷，就是师父你年纪越来越大，可是你的乳房的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年轻化，你想这是什么原因呢？照理来说，因为当初那个院长说我有乳癌是因为有钙化嘛，钙化他说钙化，那个核心的那个女医师说钙化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不能用有钙化然后就说你犯了乳癌，他说这不合理啦。然后，后来的这个医生去年我见他，因为我的年龄就是一年可以再做一次，就是他会要给我开单然后我去做，然后他就说师傅，我发现你的那个乳房的组织是越来越有越来越年轻化的那个倾向啊，为什么？你想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你照理来说你应该钙化越来越多嘛，对吧？那为什么你会越来越年轻？这不就耸筋的效用吗？每一个人都要耸筋了，耸筋就是高能量嘛，你到哪去拿高能量？你不拿高能量你靠你自己是只有死路一条啦，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耸筋不用钱，耸筋一定有效，我就这么力就是靠耸筋，耸筋念佛持咒忏悔放生，我一个也没有落掉，不就证实了吗？这美丽多活了21年，现在还这么健康。我们住席就是出家人住在某地就叫住席，住是驻军，国军驻扎在哪里，那个住一个马一个主，席就是席葬那个席啊，出家人住在哪里叫住席。我们住席到高雄去了，现在郑美丽在高雄也找到好的那个日照中心，她又去上才艺班了。所以每一个困难你用正能量高能量去处理，你都会找到对应的路口，你都不用担心。我的狗已经很老了嘛，旺旺 我们都喊他旺哥啊，为什么？不是宪哥吗？还有瓜哥都哥嘛，对吧？我们觉得他也是啊，他很帅啊，所以我们说旺哥。对，他知道他叫旺哥，他每次你叫他旺哥，他特别开心呢、啊。然后他很老，年纪很大，所以老了都是腿有问题嘛。然后他就走路很慢呐、啊，要带他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走路很慢。那他不是被我开除了吗？所以我每天我还是都是带他去散步。结果有一天，我说我都两三点清晨两三点在遛狗的。后来那一天是我是遛晚上，然后有一个女士骑着摩托车，然后他就说：“师傅，你的狗脚有问题。”我说：“对，我说他年纪很大了，所以他走路不方便。”他说：“师傅，我告诉你，你赶快去针灸。”他说：“很便宜，一次才400块，在广州路421号。”我不是要替那个医师那个宣传，不是。他说：“人山人海，你赶快去，我保证有效。”他说：“哎，我的狗就是瘫痪了嘛，不能走路了。”后来去给周医师治疗了以后，现在已经好了。哦，我就带过去，哇，真的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周医师忙到他根本也没有时间打理那个屋子，他的诊所哇，天天都是这样子。然后我要讲的是，你如果有行善，你即便牵着狗在散步，都有人突然冒出来告诉你，你赶快去哪一个医院？你看吧，这不就是事实吗？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会怕被人家知道你有什么弱点啊？什么？我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我有什么弱点，我借我讲出来，同时教化你们，再来就是释放负能量。你这一招你们要学啊！好多人他都是、啊、害怕啊，师父会把我的丑闻给揭露，因为你不敢揭露啊，你很执着在那个丑闻啊，你就生生世世跟着你的丑闻在轮回啊，对吧？师父看了以后，师父觉得你无可救药，直接就上课拿起麦克风就说你的丑闻是什么，对吧？有什么不对的啊？这就是教化啊，这就是教导学生啊。你让学生看到什么？看到错误的一面是什么？你应该要怎么导正？这个就是文殊法教厉害的地方。好，所以刚刚的是讲这个礼拜的现实状况，结果你们还是零分嘛，对吧？你的是小众零分嘛，他的是肤浅零分嘛，对。但是我告诉你，你都不用担心，这个都是过程啦，你一定可以进步的，你一定可以进步。我要讲，我不是披露了我们那个群组，就是没有人为那个丰源天主堂乐捐嘛，对吧？我还是向杨宗宪借的钱呢，对吧？我想要说的是，你行多少善，别人抢不了的啦。你看师父行善这么多，我走在路上就有人告诉你，你赶快呢带你个狗去哪一个院，而且地址他都给我，他背起来了。你要知道啊，多重要啊，对吧？只帮狗增加，而且他是留美的呢，人山人海，他根本都起不。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那个门都没办法推开啊，因为里头满满的人。我就探着头说我要挂号，他说这边没有挂号。我说我的狗生病了要挂号，他说不用挂号，你来就对了，你进来就对了。我说啊，里头这么多人我怎么进去？他说每天都这样啊，所以你要进来啊。我说那没挂号我怎么知道我是第几号，什么时候轮到我？他说你看嘛，这个三个诊疗床现在有三条狗站住那三个诊疗床了，然后你就看这个地上又躺了三条，就六条了嘛，对吧？所以你来的话就是第三轮嘛，都是这样子在算的啊。 我吓了一大跳，还有人看病是这样看的。然后以前因为万格很严重嘛，很严重，他就你没有治疗，他就会经常走两步就摔倒，走两步就摔倒。就像蒋妈妈八十几岁了，不堪一摔耶，我告诉你，金空老和尚就是摔倒走的哎，所以不能摔啊，年长者都不能摔啊。然后我也是自己就是看网络自己去找的，哇，一次去要2500哎。2500哦，
台北便宜，
针灸，然后针灸，然后他就说你这个狗很严重，除了针灸以外，你还要 laser 治疗，你还要 laser 治疗，然后这样子就2500哦哈。后来我到周医师那边去，就是我现在去的那周医师那边去，他当然不知道我以前乱过这些医院，他在看别的狗，他就说啊，你这个不能去 laser 哦。而且也不能热敷哦，他说这种东西很怕热啊，你一热的话它要发炎。结果你看那个医生还给我帮旺旺用 laser 会发热嘛，对，都错误啊，
是为了多收
钱，对，是啊，对，是啊，是啊，是啊，还好我有贵人就从我后面来了，后面来，然后还给我地址，你看吧。哦，是啊，400，我还要讲这个周医师，他就看，就是我带去，我也很少讲话啊，他会看人啊，因为他也年纪大了嘛，阅人无数啊，他就觉得师傅不是普通人啊，然后他就说，师傅你坐嘛，然后他说，师傅我很少给人名片，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我现场不敢看了、啊、我要带回家来看了、啊、哇，这是留美的、啊、然后我还要讲，就是说他就说你养这条狗几年，我说他是流浪狗，应该我收养有十几年了嘛，至于他几岁我不知道，因为他就是流浪嘛，我说我养了8条，后来蒋露娃跟我讲说我们是养9条，有一条我漏算了，反正我跟周医师讲说我们养了8条，所以他就警觉到说我的负担很重，从此以后他都没收钱了。你看，是啊，我们要给他掌声鼓励。对了，不认识啊，他不认识我，只是听我说啊，这个人万格已经收养了十几年了，然后我曾经收养过8条流浪狗，
一个礼拜要针灸一次，
每天每天，我台北的比你听那蒋露华讲，他不止2500啊，3000多，哦，3000多，嗯，
台北，
在石牌，你看，所以是蒋露华每天都在念呐、啊，每天都在念。我说那个超额收费的，就是未来式的病人嘛，不是吗？那像周医师他是悬浮济世嘛，对吧，术德兼备，所以他会满屋子都是人，这个不是突如其来的，好多都是啊，我的狗中风了就没有办法走了，那然后他很多人他是从网络上面看到他的奇迹嘛，救狗的奇迹，还有从台东来的哈，
有台东来住那边，
对，
他是瘫痪
了，
我在那边还有从新竹
来的，是啊，
从香港
来的，你看带狗啊，
就是为了
就是治疗狗啊，他就是兽医师嘛，他叫兽医师啊，对，然后。你看他真的很善良，非常善良，非常善良。然后，昨天还是前天，蒋露娃带狗去让他针灸，回来，蒋露娃扛了一大箱。我说：“哎，你这干什么呢？”他说：“这周医师要送给你的，里头是什么 ？embryo 就是植物性的初胚啊 embryo 就是初胚，就是它胚芽的最初的有没有 embryo， 采集出来的那个燕麦奶啦，奶啊，就是燕麦的初胚，刚刚发芽的那个，把它采集胚芽奶，对，是，他还送给我三大罐，你看，他，我相信他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同凡响的，所以他就狗也没收钱了，对，是，然后你看。我快要出国去，我还有几张收据，那时候他还有收钱嘛，那也还没有公告的，那最近都没有了，都没有，他都没有收钱了，对，一天四百，而且万个真的好转很多，好转很多，现在还会跳起来，还会我回来的时候他会跳起来扑向我，代表欢迎了，对，好好，这不是在闲聊，这个就是告诉你，你需要努力行善，是出发心，你不是为你自己的，就是你就是为了照顾苦难的众生，你努力去做，冥冥之中贵人都在你左右啊，贵人都在你左右，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对，你看在我身上事件这么多，对吧，所以才说你们一定要加油，行善太少了，所以行善太少就是靠自己在那边，像叶雅香他的那个同事关系特别的维缘嘛，他不管他换到哪一个公司去都是这样子，然后就说那你用什么方法，他说我就忍他啊，你们想忍他对不对，上个礼拜天呢、啊，就四天前，我有问他说，我当然同情他、啊，对吧？但是他始终就是这个问题，他没有想办法用佛法去解套嘛。所以我问他说，那你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这么严重的人事问题？他说我就忍他、啊。我说那有效吗？他说哎，他反正他就是反正他就要诬赖我啊。然后他什么都不给我啊，代表没有效嘛，对吧？啊，所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都已经这么忍耐了，他还是没有效？来 ，one two three go。很多人学佛十几二十年，到要走的时候还毁佛骂佛谤佛，为什么？道理不通透嘛？他想都没效啊，对吧？佛教的道理都没，佛教传的方法都没效，真的没效吗？师父为什么这么有效啊？对吧？来，叶雅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来 ，one two three go， 这么简单的例子你不知道吗？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哦，然后我用敲脚第一层面试着回答，就是他和同事不是善缘，那不能用忍耐的，要送金回香给他。
你这个答案是，我不能说你不对，但是你只答对50分。学佛修行永远是世间出世间法并进，叶雅香用的是世间法，他世间法一直忍忍到后来他自己脾气都爆发了嘛，反而负能量再加倍了嘛，所以你只有用世间法，大错特错。你一定是诵经念佛持咒忏悔回向给他，一定要回向给他。我问叶雅香，叶雅香都没错、啊、你学佛不是显然是学假的嘛？你跑道场也是跑假的嘛，不是吗？所以师父为什么讲你义理一定要通透啦，你义理不通透的话，你什么都不真的，你什么都救不了你自己啦，你还一天到晚向外在求啊，祈求菩萨加持，加持，看看能不能解决我跟那个人的恶缘，不是菩萨不加持啊，是你跟菩萨不同频不共振。那你要怎么同频共振？你要诵经念佛持咒，才能够跟菩萨同频共振嘛，对吧？ 所以我就跟叶雅香讲说，你给我电话，你给我那个你们公司的名字，当事人的名字，然后师傅来帮你回向。对，我说一定有效，怎么可能没效啊？师傅都试到都不要试啦，对吧？为什么对师傅来说有效，对你就没有效啊？不可能的嘛，佛法是公平的、普世的嘛，每一个人用都有效嘛，对吧？好，来，今天要看断众生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来 ，1、2， 请你先解释什么是病。1、2、3，Go。你们太慢了，这是直觉思维，你每次都是要搞半天呢，不可以这样子，没进步哎。你就太在乎对不对嘛，你就是要超越对与不对嘛，你要在乎什么啊，对吧？ 1、2、3，Go。 好，什么是病？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万法王巧巧第一臣民试着回答。
好，
病可以说是这个烦恼执着阻碍，
阻碍，还有呢？这样不够完整啊。身体的病可不可以说是病？当然是啊，对吧？礼拜天的那个什么，为时的课，我讲什么运啊？什么色运？你看你回去都没复习嘛，受运嘛，受就是什么向外。perception 向外去感受，向内你发起激怒了你的情绪嘛 ，sensation 嘛，对吧？所以你才会生病呢，对吧？所以肉体的病也是病，然后再来情绪的喜怒哀乐都是病。所以简单的说，病不是指生病而已，病是指任何带给你烦恼的人事时地物通通都叫做病。为什么带给你烦恼的人事时地物都是病？因为这些人事时地物不就是 sensation 吗？激发你的感觉嘛，对吧？感受嘛。所以为什么那个唯识这么重要？唯识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精致，让你彻底的了解为什么你现在会发怒，原因是出在哪里？是因为你向外 perception 接受了这个电风扇，它太弱了，所以激怒我了。我只是举例而已哦，或者是你看到Musk 到处花钱，到处撒钱，你看了生气了，所以你向外 precept Musk 的愚痴行为，激怒了你的 sensation， 你的感受嘛，对吧？所以病通常一般人会误以为肉体的病啊、癌症啊、三高啊、慢性病啊， no， 你太狭隘了。所有带动受孕的通通都是病的来源，所以我才说学佛一定要跟对师父，学佛一定要通透啊！你不通透的话，你能够学什么啊？人云亦云而已嘛，对吧？为什么这样子保证是对啊？你用现代科学来证实一下。为什么跟你有关系的人事时地物，跟你的感受有关系的人事时地物都是病？ 1、2、3、Go。 师父教过了，这一题你答对，我直接给你加5分。为什么？我要验证给你看师父的这个讲法是有科学理论根据的，而且这些科学理论根据师父都传给你们了。你回去我就说你们做事方法太不对了。师父不是有讲吗？你回去花20分钟去复习，要来上课那一天你只要花10分钟预习就好了， 你做了吗？你显然根本都没做嘛，对吧？这么有效的方法你都不做，那我也救不了你，不是吗？你们都是败在方法啊。就像上个礼拜我说，郭局你到三楼去拿面包，他说没有面包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面包？他说我去看啦、啊、东看西看没有。我说你讲什么废话啊，你下去用问，你看什么看嘛，人家把面包放在哪里你知道吗？你当然不知道啊，你没有嘴巴吗？你不会问吗？哦，还这样子，哇，口气好大啊。我去看了、啊、没有啊，我东看西看都没有啊。这个来证实你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你要知道都是方法有问题，然后你就说佛法没效，栽赃嫁祸给佛法，罪大恶极啊，不是吗？你来上课就是要学正确的方法，而不是自己满身业障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去看，扭曲事实。业障深重四大特色，扭曲事实是其中的一个。我讲江明珠，有一次我要来教书，然后江明珠就在我后头，我当然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跟楼下那个卖牛肉面的老板在那边聊天啊，然后就上课了。然后我就问说业障深重的四大特色你们举例看看。我说江明珠，你看到师傅刚刚在跟卖 牛肉面的那个老板在聊天，你认为我在跟他聊什么？他说哎，师傅就是要鼓励他来上课。我说你看，这不就是极尽的扭曲吗？你想礼拜四他在营业他会来上课吗？而且我也没有跟你讲说我在鼓励他来上课，我有跟你讲我在鼓励他来上课吗？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他时间未到嘛，他还在杀生嘛，对吧？所以你看你们扭曲事实还误以为真啊，多么的严重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这样子，自己误以为对。就像郭局叫他去三楼拿面包，他就说没有面包。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东看西看我都看啊，都没有啊。我说你下去问，用嘴巴去问。后来不是一下他就提着面包上来了吗？证实你们的方法都是错的，这个很非常严重的扭曲的事实啊！你要知道，业障深重的四个特色，扭曲事实，还有呢，一叶障目嘛，看不到重点嘛，对不对？红的看成白的，而且死咬的说这就是白的。这个就是业障深重，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啊，对吧？断众生的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意思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非常基础的佛学的术语。No，我告诉你，你以前你虽然虽然是号称2014年就来上师父的课，但是以前的你哦，因为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都快瞎了嘛，对吧？所以你也不没有警觉，你就是每次每个礼拜来上课，从来也师父每一堂课都在讲，你们一定要诵经，又要诵经，你有诵吗？你也不诵啊。皮的要死啊，对吧？现在你为什么你乖乖的怂？因为眼睛快瞎了嘛，不是吗？所以人碰到困境没有什么不好，恭喜你，这就是你要大要进的一个关卡，你要有办法过这个关卡，你人生完全不一样。好，我刚刚要问你， 问你们那个科学证实，你们不知道哈，我讲了，我讲了以后，你要说啊，恍然大悟。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Walter Hess 为我们发现心影响身，就是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病，像你眼睛的病，是心理因素影响它，导致它生病。所以他说，你要身体肉体健康，要从心下手。所以他大力的推广身心医学，这就是来证实你的每一个人事实地物的为缘，都是带给你病烦恼的根源在这儿。师父都讲，光这个1949年呢，都不晓得讲过 N 遍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老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原因。我再告诉你原因好吗？这个就是证明你的毅力不够通透。你还把自己锁在我就是只要学佛学，你学佛学要干嘛啦？对吧？你佛学你没有科学验证，你又开始怀疑，哇，佛学啊，不可思议，真的有那么不可思议吗？啊，那为什么学佛的人也会死啊？对吧？李婷婷的对那个昨天晚上我提出来的那个对群组的那个开示，李婷婷回应有一套，你看她说，原来天主堂也会大火啊。你以为说你你们家卖香的，你们家雕刻佛像的，都没有，都不会大火，都不会有天灾人祸，你搞错了好不好？让你天灾人祸的，就是你每天的造业嘛，一样嘛，天主堂也是嘛，人多的地方必然有灾难，口舌是非多。所以李婷婷就说，原来天主堂也会有大火。显然那就是因果律嘛，因果律怎么来的？在里头活动的人，每天造作的，分分秒秒在造作的行为，行为佛教就称为 karma， 就是业。所以你一定要通透啊，你学佛义理不够通透的话，那是没用的。你学什么都一样，你去参观圣地，去意大利参观圣地，讲了一大把历史性的东西，讲的哎，圣方济各那多么了不起，多么了不起，圣加纳修女多么了不起，多么了不起，这就是RCC的特色，这样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带进去义理啊。他们两大圣人最大的义理是什么？贫穷的睿智，你没有表达出来，所以你一路上的解说是零分。你还以为你多有了不起啊？一样嘛。师父在8月19号看到群组上挂出来焦黑的天主堂，师父一无所有，就是各位大家都知道的，我向杨宗宪借了50000，这表现什么？贫穷的睿智，我不愿意错失任何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更何况你这个天主堂你没有教堂，就好像你没有道场一样嘛，对吧？我是很习惯没有道场啦，但是有道场的人，他突然没有道场，他就觉得我跟我的信徒无所依靠了，那还是一种执着嘛，对吧？但是为了要帮助他复原他的教堂，我还是非常辛苦了，就是请杨宗宪给他汇了50000块。过程当中杨宗宪有问我说，啊，天主堂都没人接了，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汇款账号。我说你应该要，我说你不要被这种小小困难就打倒了嘛，对吧？你应该要上网去查丰源天主堂，而且那个视频里头他有把丰源什么什么什么那天主堂的全名都写出来。我说你去查嘛，一定有善心人士 他也急着要汇款给他们、哦、他会去问啊，问说啊，这个我要汇款给你们，你们那个汇款账号是多少？结果你看师傅的预测是对的嘛，一上网马上就查到了，所以一定不要被小困难给打倒了。什么下雨了就不来上课啦？啊，什么出差了就不来上课？这都是对你自己，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你要听这样子的课，也许很快没有了，对吧？因为师父年纪也大了嘛，对吧？然后，现在局势特别的紧张嘛，朝鲜跟南韩。也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因为其他的国家都蠢蠢欲动要帮忙。那北韩就是朝鲜，他们派了3000的阿兵哥去俄罗斯助战，已经被逮了嘛，已经大家都知道，本来我们都不知道，结果突然哇大家都知道哈，他派了3000名军人过去，那一样嘛，一样的，就是朝鲜跟南韩打仗的话，你想俄罗斯要不要回馈过来啊？当然也要啊，对吧？那就变成东亚之战嘛，东亚之战就离台湾非常的近嘛，对吧？现在你看现在的黄金为什么居高不下？大家预期局势不稳定嘛。那你说你要不要害怕啊？你如果问师傅，师傅会不会害怕？我当然不会害怕，为什么？我就一无所有啊，我要怕什么、啊、你是有房子，然后有工作，然后你就害怕说，哎呀，万一我的房子被炸了，我的工作毁了，该怎么办呢、啊、对吧？所以我才说你平常对于贫穷要甘之如饴啊，要甘之如饴啊。你所有看到漂亮的东西都不是我的，这个漂亮吧，对吧？这是蒋露华的啦。所有你看到漂亮的东西，任何一个都不是我的啦，通通都是蒋露华借给我带带好玩而已啦。那个皮包我已经讲过了，61块是台币啦，是台币啦，你不要以为是欧元啦，是台币啦，对。是啊，对，师父就非常的甘之如饴，甘之如饴，就反正这都是身外之物嘛，也不重要。好，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在那个，因为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在那个那个什么里头啊，我在讲义里头有仔细的解说，我就不再讲，请你解释这个图好吗？直觉思维啊，来 1, 2, 3, go 1, 2, 3, go 两次了哈。好，来蒋露华。张慧珍在的时候，他都带着干电池来上课的，以防、
啊、有比较迟缓、
哦。是，
喂 ，On Arang Chaja 法师，
那你下个礼拜带电池来换，他恐怕快要没电了。
On Arang Chaja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我觉得这些花花草草就是现象界的种种，人事实地物所演化出来的。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它有各种颜色嘛，就代表它是会有变化的，那就是你要超越这些现象界的这些种种幻象，众生的所有的这些人事实地物的话，你就是一定要那个有一个佛像嘛，就是找到一个真理，找到一个终极本质，你依处于那里啊？
你找到一个佛像要干嘛？
哦，事实上就是它代表就是真理啊，就是菩提心呢、啊嗯。
他就是菩提心，
对，你才能够凌驾
他是菩提心啊，你怎么知道那是佛像、
啊、因为他是佛嘛，就是一个佛的因，你代表说你不要被这些风花雪月，你要再超越。
你怎么知道他是佛呀？
啊，因为他有技、啊、
他是乌漆抹黑呀、啊，
没有，他有头上有技呀、啊，
有法器，
法器，
而且呢，他的耳垂
很有福相，
藏到
对
极间嘛，三十二相里头藏到极间耳垂，对，好，所以，但是我要讲，你解释这个花是不太对的。这个花应该要，当然花是在现象界嘛，对吧？但是花应该是要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这个佛，这个人，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佛或人都无所谓，因为人跟佛有没有一样？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佛性是一样。但是你不能讲就讲一样，因为外表我们都不一样啊，我们也没有耳垂极尖嘛，我们也没有法器嘛，都没有嘛，就外相来说我们都没有，都欠缺，代表我们的修行功力不够。但是就如如不动的佛性，也是心佛众生无二无别的，你要这样解释，你的答案才会有深度啊。对，
现在是有钱，
所以师父每次都在示范给你们看，你们要看嘛，看师父怎么去解释嘛，对吧？然后，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他是一个佛，天主教徒来，他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佛，那没关系啊。那所以凡人对于这些花，就会产生执着，一定要这么大，一定要这么艳丽，你一执着，你的病就来了，那不就图像跟这个就挂起来了吗？那你刚刚的解释，你有从图像挂到这里吗？也没有嘛。
对，我给他解释，那就是现象界的人事实地。
对，你还是停留在肤浅处嘛，因为你每一次的解释都一样嘛。对对、啊，是啊，跟过去没有两样啊。就过去，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花还是花嘛，对吧？是吧？
问法师，过去没有问法师，
对，对，是啊，是啊，是啊。过去下个礼拜二就会有结果了，所以蒋璐啊，如果是你的话。下礼拜二结果出来了，你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华，试着来分享。这个事实上，因为这个是动态的嘛，业随时是在跟业力赛跑、啊、
在消长之间，在消长之间，
对，所以今天你只要当下努力的去消业，自然就会有转机。那如果不去做，就是等着业变现
来打击，
来打击。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结果如何，努力消业就是重点，
就是最大的重点。对，因为师父也经历过、像比如说我不是念硕士的时候，就是有那个 adenomyosis， 所以他会肚子痛，然后很痛很痛很痛，会大出血啊。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妇科的问题，还去那个肠胃科啊，肠胃科一直看肠胃科，医生说。怎么吃这么久的药？他一直认为我是肠粘连，所以肚子痛啊。怎么吃这么久的药都没效？我心里想，我正要问你啊，你怎么问我啊？对啊，是啊，这就是有问题。后来我警觉到，可能看错科了，应该不是肠粘连，因为肠粘连都看那么久了都没效嘛，就跑去妇科。妇科就跟我讲说：“哦，你那个超音波里头显示你就是有一个 adenomyosis， 然后他说你要处理，你不处理的话，你就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嘛，就像陈文茜啊， 那个和什么何丽玲啊，他们都、做了手术，都开刀了。这个是女性即将要停经的时候很常发生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说师父也是会生病啊，对吧？因为师父也是凡夫嘛，对吧？然后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冲击是我要去北大读博了。因为北大他是很拽的啊，他通知你十天之内你就要报到啦。然后哦，那你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啊，你因为你不是去去十天就要回来了，不是啊，对吧？然后你要准备一大把，然后又要赶快去看医生。我的医生就说，我劝你还是要开刀诶。我说哦好，我考虑一下。其实我心里就想，我是不可能开刀的。然后因为十天我不可能开刀嘛，然后而且我想我就是要用佛法，就是要诵经来对治它。那不就我有我2009年去北大了嘛，现在已经15年了，也没怎么样嘛，不是吗？所以当你被宣判你有什么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紧张。我就是没有紧张嘛，我没有紧张，所以我没有产生负能量嘛，不是吗？所以我就一路上就是都用佛法，用佛法，一直用佛法，一直用佛法。对，我就视线无数多，这个困扰如来一个，这个一个，对吧？所以大肠癌大肠镜我也做过哎、欸，我也做过哎、欸，就是因为，是蒋如华要去做嘛，对吧？
我先做。
对，你要先
暴瘦，啊，暴瘦，
像他一样暴瘦，
很短的时间内，
瘦了，是明显的、明显的瘦了，所以而且他平常有便秘的习惯，我就怂恿他说：“你要赶快去，你怕来不及了，来不及为你做七七佛事了，你要赶快去啊！我陪他去，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给他做，切结嘛。你那个也是要哈，要有一个人陪你去啊。对，你儿子陪你去，对，是总是要有一个人。后来我也做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等到有什么事了你才去做啊，这些都是例行你就应该要做的啊。等你然后蒋如华就做好心理准备，说他一定有什么样啊，因为他就明显的不舒服嘛。结果他在做的时候，我在诵经，一直回向，一直回向。后来也是好像几天之后就。结果就出来了，这结果他没事，你看，他没事。
2次
啊？为什么？
第一次不是高血压？
啊，对，高血压他不能麻醉耶，他说哦，你这个血压太高，太危险了，不能，他都换好衣服了，我在外头等他，我在那个会客室，何信真的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会客室也是。特别安静，特别舒适。我坐在那边诵经，明明看到一个人穿着那病人的检查服，什么，这个人突然在我面前了、啊。我说，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个人不帮我做。我说，为什么？他说，太高了，血压太高了。对，你那时候是高到200哦，哈，180，他就不做了，就不愿意做了。对，他这个人很皮的啦，医生不是都要规定要吃药吗？特别血压这种药，你不能停的呢，一定要停，因为一定要吃，因为你的血压的药一用下去，你的血管就已经舒张开来了，帮助你减少那个血管的阻塞嘛。那你又没有吃药的话，他又回来啦，对吧？那致命的危险性更高，他有啊，他但是，对啊，一样，他的道理是一样的，有金本没有送，有血压计没有量，对，
连我其实也是
是，对，青光眼也要量血压，是啊，是啊，是啊。你看师傅没有高血压，师傅每天都量，哎，每天呢，每天呢。
高血压是万病之源，
是是，
器官都会坏。
对，而且肾衰竭高血压第一名了、哦。所以不是肾衰竭，不是什么吃了药长期吃药啊什么。当然高血压你一定要长期服药嘛，最好就是你一定要诵经啊，一定要诵经。我说我们的那个维士班多好啊，对吧？维士班，哎，他们都是新人，只有你们两个是老人，因为换了一届了嘛，第七，现在是第七届，所有都是新人，就所有的新人都诵经了，只有。只有那个蒋露华不诵经了，对吧？太皮了，太皮了！哎，这个事到临头都来不及救，对，是一定不能皮，拿自己开玩笑是不可以的。好，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哦，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是。佛身法身，佛身就是法身，它是从无量的功德智慧里头衍生证悟，有佛身跟法身，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悟成佛的话，一定要有无量的功德衍生智慧。功德跟福德有什么差异啊？上礼拜已经有讲了，对，很好啊。功德呢？要智慧，要有智慧，诵经念佛持咒忏悔，跟诸佛高频共振，你就会有智慧。对，差异就在这儿。所以上个礼拜已经讲到黄燕这里，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上礼拜有讲，因为解脱之见你们比较不熟悉嘛。解脱之见什么意思啊？郭菊有在复习。你不要死背，你要了解那个意思，把那个意思讲出来就好了。就是你已经了知自己证悟解脱，你有这个智慧了。对，是，对，就叫做解脱之见。然后从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你看王小岩老师有一篇就是事母，有他服侍他妈妈那个那一篇很感人吧，对吧？他就对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医生，他特别不谅解。他们家家世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爸爸是教授，他妈妈是医生。然后他妈妈就特别喜爱他哥哥，那哥哥是从来都不来看他妈妈的。可是他妈妈碰到人来探病，都说：“哦，你不知道我那儿子有多乖啊，都来看探望我啊。”然后我儿子好孝顺哦。王小岩老师，对啊，翻白眼想你儿子从来没有来过，好不好？对吧？然后屎啊尿啊都是王小岩老师一个人在做嘛，所以他就很痛恨啊。对，后来就是因为王小岩老师他自己是音乐老师，但是他的女儿学钢琴是陈丹溪教授在教，然后他就跟陈丹溪讲这件事，陈丹溪就来跟我讲。然后我就想，哎，这种事情，因为他也不是我，当时王小岩老师他不是我的学的弟子嘛，我要给他做什么深度的开示，他也听不进去啊。就是即便我打电话跟他讲王老师怎么样，他听不进去的。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写一封 email，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Line 啦、啊，没有即时通啦、啊，没有即时通这一回事。即便有微信也没有即时通。现在这个就叫即时通嘛，你也不需要下载，不需要收信，你就眼睁睁的就看到师父给你来了一个信息。那个年代是没有的，我就给他写了一个 email， 然后就给他开示慈悲喜舍。我说你的妈妈年纪那么高了。然后他面对年老的这个挑战，所以你应该要对慈爱他，要孝顺他，因为时日不多了。这是慈悲。我说你妈妈受的苦你要感同身受，你知道那个苦痛，所以你要救拔这个苦。 你由事后他的这一个经历里头去体悟病苦的苦，因为他现在所受的苦是未来我们也要同样经历的，所以你一定要感恩他，他提早示现给你看。喜，你要用欢喜的心，自己有正能量，乃至于我鼓励他要诵经、诵药师经，获取高能量，回向给他的妈妈。喜，舍，要捐弃，就是要放下自己对妈妈不公平的这件事情的执着。他说他受到这个因为陈丹溪老师有跟他讲说，信是发给陈丹溪的，因为我也没有王小恩老师的 email 嘛，然后陈丹溪就打开那个信说，哎，你自己看吧。他说他还没看完他已经都泪流满面了。所以你看他的个人视频不是就讲说，有一个人他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就有办法对你开示直击要害，对吧？这不就他心通，要不然这是什么，对吧？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脆弱点在哪儿，什么是事实的真实意，他搞不清楚，对吧？好，这个就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这个是儿童营的教材。六度，哪六度？来 ，one, two, three, go。六度波罗蜜，这儿童营的教材哎，儿童营的学生都会哎。六度，来 ，one, two, three, go。你讲不完没关系，来。你讲不完，两三个人合讲嘛。就像月慧珠不是帮忙讲八正道吗？对，来。有了，来了。你下个礼拜你要带电池，但是你太不可靠，我还是委托过去好了。对对对对对。你问了我问谁啊？你自己下课再看呐、啊，你不要现在就看、啊。
没有看。嗯，法师各位同学，大翁阿维让掐走了，郭举试着回答。不施忍辱精进，还有
不施忍
辱精进，忘记了。
他。嗯，对，叶雅香啊，指定你，对，让这个比较浅的，让他们都有机会。
嗯，师父，各位同学，嗡阿维拉吽敲去了。
对，
他刚前面讲到三个了啦，
不是忍辱精进，
精进持戒，禅定，般若。
对，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个啊、哦，你不用背，因为你背的话很辛苦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连贯的啦。你看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福田一定来自布施，你看到没？四摄法也是啊，四摄法第一个也是布施。所以你看布施多重要啊，多么的重要。如果你又是难行而行的布施的话，那就是诸佛必定要护佑你，因为他知道你一无所有嘛，对吧？所以布施的重要性从这边看出来了。布施完了以后，你光布施你就会好大喜功嘛，对吧？会就是尾巴都会翘起来嘛。所以要怎么样啊？第二个是忍辱吗？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维唵敲脚，弟子陈明试着回答，应该是持戒。
对，你要用戒律来约束你的贡高我慢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些哦，你是真的不用背啊，是你要用联想的。我今天打算要给你们看的影片，就是有一个诺奖的物理学家，他得奖，他就是用联想的。他的实验工作就是联想法， 哎，无巧不成书，那就是师父的方法，哎，你知道吗？你看我在那个什么，我在教唯识，唯识名相超过1000个啊，师父从来不背，都是用联想的，英文叫 association。这个方法就是你是从义理入手的，比如说六度波罗蜜，你一定是知道所有的功德的打造一定是布施嘛，布施了以后你尾巴会翘起来嘛，对吧？会两头蛇嘛，对吧？所以你需要用戒律来怎么样约束你自己嘛。那这样还不够啊，接下来就是要怎样对，是因为你光是戒律的话，你只有戒律你会变成畏缩了，对，你就没有往前踏出去的力量了，所以要精进嘛，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要用联想法啦，联想，联合国的联啦，联想 association ASSO association ATION 对， association 就是联想， associate 就是啊，我跟哪一个人去打交道啊，交际啊，就 associate。 I associate with 陈明玉 quite often， 我经常跟陈明玉在打交道， associate 那个名词就是 association， 就是联想。我怎么突然教起英文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平常你懂了，你用起来才会顺手啊，对吧？而不是上课的时候，一个一个这样子学，就太没趣了。对，你平常就要联想，对，才 association， associate 是动词，对，平常对，就是这样子。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讲，我们小时候妈妈就教我们英文嘛，对吧？然后这样还不够啊，就是说你有比别人好一点的基础，但是你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但是妈妈那一套是培养什么？你对英文的兴趣。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我就。高中因为我们就已经上了6年的那个英文了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听 ICRT，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美军电台啊，美军电台在阳明山。现在因为网络太流行了，以前 ICRT 是很非常受一般受美军啊，受外国人的喜好。然后你想我听得懂吗？当然听不懂啊，对吧？高中的孩子你的词汇还是有限，而且他的语速非常的快啊。我怎么知道我没听懂啊？因为我跟人家讲美军电台都没广告，错了，美军电台大量的广告。对，是，所以就是你语言这种东西，就是你越早开始，不是小到2、3岁就开始，不是，就是说你有一些基础了以后，你要经常想办法去用它。那个时候有一个名女人，就是陈香梅，恢复将军的夫人，你们知道吗？你不知道哦？那个恢复将军就是捍卫台湾的嘛，美国人捍卫台湾，然后这个陈香梅她就是后来嫁给恢复将军，就是也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外交。那他英文当然是非常好啊。然后有一次也是，他当然常年都住在美国嘛。然后后来他先生走了以后，他还是跟台湾都保持非常好的那个关系。他的特色就是他的那化妆哦，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他眉毛。那个年代流行很细的柳叶眉嘛，不像现在。自从林青霞红透半天边以后，就变成粗眉、野生眉了，对吧？ 他那个年代就是眉毛要剃掉，然后自己画画画像一根线，就像蒋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
每天早就起来
要画，对，要画，然后那个眼尾要这样翘起来，这样，反正每一个人看到他就讨论他的化妆。我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有一天他就因为他是名女人嘛，他就在很多的那个媒体就报道，就是陈香梅啊，我终于听懂了，他要回到台湾来，对，就是。你的努力你可以听得懂，而且慢慢的你自己知道你在进步，对。那还有每天练那个空中英语啊，那时候要定空中英语，它不是有本子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空中英语，赶快听，对，彭蒙慧，对吧？所以很多人他说，哎啊，你到了英国以后才开始学英文，我说错吧？应该是你在台湾，你英文好，你才会被遴选到英国去吧？你该不会你什么都不会讲，然后人家就把你送到英国去学英文，不是这种逻辑吧？对不对？是啊，所以英文是真的挺重要，我认为对。但是你要靠别人来训练你，那就太被动，我都是主动出击，而且那个时候慢慢的就陈香梅事件以后，我就开始自己订了 Times 订 Newsweek 那种新闻性的杂志，那都是很贵的啊，都很贵，那是当然都是原文嘛，对吧？一般的孩子他也不会去看那种那么艰深的什么Times 还有Newsweek 那种新闻性的英文杂志，他不可能看的，而且贵嘛，对，我都订来看，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都看完啦，但是至少你有些很深奥的字你是在里头启发你人家怎么用的，对。好，
跟大家分享。
好，这个就是我的，我吃苦，所以你们看到了我的成功，其实不是那么，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做，然后这个人突然成功了，不可能的。
嗯，阿让恰恰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如华侍者来分享。法师在讲说这个部分，我可以做证明，
对，
因为最近法师从海外已经寄来一批。一批武功秘籍这么忙还要学习
我还要学书法对，我跟尤娟讲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寄那个自来水笔，不用让砚台这样沾沾沾啊，就是你就是它有墨水在那边，你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我说那你还要给我那个临摹的那个本子哦，他说好啊，收到的时候怎么没有临摹的本子啊，我说你是不是临摹本子搞丢了，他说不是不是，师傅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那种落后的临摹的本子，现在是叫水洗布，就是你就把那个水洗布打开来，你按照上面去临摹，然后你写上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写的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临摹，等它干的时候它变成空白的，这叫水洗布还是水写布， 我不知道水洗布，对，所以蒋如华讲的没错你看我这么忙哦，我还要练书法呀
自己鞭策一直往上走，
对对对对对，是，你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整天不睡觉，
一个整天睡觉，
一个整天在睡觉，对对对，一个人整天都不用睡觉，然后做非常事情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因为你是出家法师嘛，所以 一定众生大小事，都要来求你嘛，对吧？比如说吧，我举一个人，你们都认识的，施静平，你们认识吧？对吧？他女儿要考驾照，那你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来请师父加持？
不会。
以前我考驾照的时候都没人理我，那时候大学就没人理我啊，我就自己我很早我就有驾照，我上大学我就有驾照了，对吧？谁会去考，会管你有没有考上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要师父加持，我说好。师父是这样子，对自己的弟子是非常严的啊。如果你是我的弟子，我就说众鸟事请你自己处理。可是对非弟子，就是像学生啊，台湾学生啊，我说的弟子是指觉轩的弟子，就像台湾的学生啊什么，我都会，就是众生嘛，他就担心嘛，担心所以你就要给他加持，给他安慰，让他看到佛法的不可思议。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师父多忙碌，你太难想象，你以为师父就管你们几只哦，哎呀，那太小 case 了，对不对？对，好，我这个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大字啊？兔主题名称，这个好像好，再来就是所以今天应该是要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开始讲起，然后三十七道品你们学过对吧？对啊，不能说没有学过。然后止观有没有学？
有。
在哪里学？
唯识。
对，解深密经学的，他都不敢讲话。实力有没有学？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这都学了啊。所以你看一下，接下来因为今天我们来不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先不要了，好不好？就是一花一世界，我们先跳过哈。你想要讲吗？不是。他在欢呼。哎，看一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我们的主题嘛，所以一定要解释清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的智慧的名称，注意到它是佛的智慧的名称。就义，就义是指谁义的？对，就义的时候都翻成无上正遍知，或称为无上正遍道，遍及尽虚空遍法界。正就是终极本质与现象界合二为一，就是没有对立面，叫正嘛，对吧？正遍道，道就是不二中道嘛，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是意成，它是佛的智慧。再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指的是真正的遍知，遍知你一定要注意到，佛教每一次讲到遍，你就是要知道，那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的知道一切真理的无上智慧，就是你的根本智彰显开来的话，你就能够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如如不动的终极本质，跟风花雪月的这个现象界，它是无二无别的，它是无二无别，那也就是自他是一如的，是平等的，彻底的平等。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这个佛果品我们已经讲过了哈。生造住，生造这个人非常非常重要，你们当然可能不会有机会读他的书啊。论住，像我师父在北大论造论，就是一定必修的，造就是生造的造，造论，对，这个是南北朝那个年代很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大乘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就是 有思维的这些修行的人，他们讨论空性最重要的一部论著。欧诺多罗就是无上，无上就是清净，就是妙嘛，对吧？无上三藐三菩提，然后情言情摇情，那就是谁啊？鸠摩罗什嘛，鸠摩罗什因此把它翻译成为正辩支。总结这三块来说明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师父给他总结说，道莫之大无上也，的道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浩瀚无穷，所以叫做无上。那无上就是你想要尽虚空遍法界的无穷，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才有可能做到，否则你就锁死在现象界而已。一样嘛，你的身体要健康，你想要即便你现在被检查出来你有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超越它，慢慢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复原，越来越复原，越来越复原。但是你要注意到，你一定是现象界跟不是，你一定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要并行啊。就是因为我到意大利去，不是我们每天要走15000步嘛，有人他就带着那种计步的那个手表，他就知道哇，每天都要走这么多，走这么多。那我的鸡眼就我有鸡眼啊，我以前在英国就有鸡眼，以前英国的鸡眼是长在这个中间脚趾中间，因为以前都是3寸高跟鞋嘛，都尖的夹的夹脚的，所以就会这边挤压，就会有鸡眼。简单的说，我就是一直都会有鸡眼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我有带鸡眼的药，贴布，然后可是，哦，走太多了，15000步，第一天马上鸡眼就复发了，回去就贴了。但是你带鸡眼的药，你不会想明天要15000啊，后天要15000啊，两三天就把我的鸡眼的药通通都贴光了，然后很痛啊，非常的痛，非常的痛。你为了不把它，而且你踩的那个路是鹅卵石那种不平的嘛，你像这种平的话，你鸡眼抬下去它不会痛啊。那鹅卵石那健身步道不都是鹅卵石吗？你去走走看，15000步走在那上面，哦，非常的疼痛，就没都很困难，都很困难，真的。然后我就这样弓着，为什么要弓着？这样子你就不会直接踩在你的重力不会完全踩在你的脚上嘛，就保护你的鸡眼。就这样，哦，10天以后我就发现我已经变老太婆了。我去那个阿西西，就是那个贫穷的睿智那一期，我有一张像是我的独照，跟圣方济各圣人他的父母亲合照的那个，我就是这样弓着背。有些人就是问我说：“哎，师傅，你这个为什么驼背啊？”我才开始跟他讲我这个脚的问题，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啊？然后，我要说的是，我回来以后就痛嘛，痛我就赶快去看医生。所以我说，你们看病，你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一定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你就是要赶快消业嘛，这就是业障爆发了。通常因为先天你有带宗教任务的，你到了圣地都会被挑战，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挑战你。比如我有一次带我的徒弟去那个什么，五台山。那以前的五台山是没有高速公路，现在都有高速公路了。然后我要去的时候，我有跟五台山的普寿寺联络，那师父就我们要出发的前一天有打电话来说，师父，你们明天我劝你们不要来，哎，他说山上大雪啊，他说你们可能上不了山，哎，然后我说可是我一个大巴50个人都已经整队好了，我说没关系，我们还是去吧。 结果到了五台山以后，哇，没有雪，雪那个路上那个师那些普寿寺的师傅都帮我们清理开来，变成漂亮的柏油路，而且天好蓝哦！你在北京市内是不可能看到天蓝的，都是雾霾啊，很灰啊，黑啊。哦，在五台山，哇，天蓝好漂亮，好漂亮。可是你知道吗？我师傅也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那大巴的司机哦，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快要到五台山了，那是一直上坡，一直上坡，一直上坡。那个时候路都还很差嘛。然后他把那个，因为他们在施工要盖那个高速公路嘛，他把那个电线人家有包好的，他把它压坏了，然后一路上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入住酒店以后，很快的那警察就派军人来，就说你们压坏了，然后他就要那个司机赔。那司机根本没有，他的工资那么低，你怎么可能让他赔啊，对吧？然后那你要叫谁赔啊？那我就跟甘九航，就是尤娟的先生的爱人讲说，那师傅来出好了。甘九航马上就说，师傅你自己也是一无所有，所以这样子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出，不记名的，他说我拿一个公文袋，然后要出的你要出多少没人管你，就这样传了。那你要出两块你就丢两块，反正也没有人，就是这样子传了，而不是有一个人拿着这个公文袋给你，不是，就是我第一排我丢完了以后传到后面，我如果不丢也没关系，就往后是一直传。结果你知道吗？有多圆满啊，我们乐捐的款项远远超过那个军人他所要的两倍多，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验。考验成功是什么？你整个团队通通都是正能量，而且非常高昂。那如果说你说啊，这个司机你自己压坏，你就要自己去赔，你整个团队通通都是负能量，差异是在这儿。对，所以你还是我就说我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我就赶快去看病，康复健科，然后他就有讲说，哦，这个要治疗，要治疗。他说你这个走太多了，那椎间盘突出啊，所以你会很痛啊，很严重，因为你一直弓着嘛，弓着就至少八天吧，对吧？然后他就说，你要做复健治疗六次，然后再来看门诊，我再看你有没有进步，再给你调整你的治疗的那个内容。所以为什么尤娟寄了那么多运动器材来给我，就是医生讲你除了到医院来治疗以外，你也可以买运动器材自己在家，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来嘛，因为他说我看你也是挺忙碌的一个人，那你没有空来的时候，你就在家自己可以练，让你的那个进展会快一点。他说这拖久了就没有办法，那他就会死在那儿嘛。对，这个不就是考验吗？那你考验成功了，就是你就会有贵人，你就会有贵人。这个医生是我的牙科医师介绍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主任，是女的嘞。对，然后我起先都不知道，去看病就觉得哎，她好像就是医术方面是有理论的，后来我去查她的资料，她是成大高一医学士毕业以后又到成大去念了硕士。对，所以她而且很年轻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非常了不起。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碰到你的身体有障碍的时候，不是只是一直求菩萨加持，因为你已经造成伤害了，是你的现象界已经出现问题了嘛，所以你要用现象界的方法先加速去处理，这样懂吗？ 就是你有病了，像很多错误的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不看病，因为我就是要靠佛菩萨给我治疗。我相信佛菩萨一定会来给我治疗。后来你死了嘛，对吧？因为你的现象界一直在恶化，然后你没有跟上，你现象界要先去解套，然后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诵经念佛，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方法，这就是方法。所以毕竟空的四超越在这边出现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现象界，我们看到这个电脑，我们不会联想到它的背后是空性，它是由空性衍生出来的。所以超越一就是当你看到宇宙万象，你的现象界的任何一物，你要训练自己马上联想这个的背后是空性的。我看到的这个电脑，它只不过是空性遇上了因缘衍生出来的这个现象物而已。所以第一个你就已经要超越空有的二元对立。你看第一个超越，你就必须进入超越空有的二元对立。这一个是有啊，现象界立善是有啊，立善的背后是终极本质是空啊。你没有终极本质，它怎么可能会遇上因缘然后变成一个立善呢？以此类推，你所有你看得到的物通通都是空，是立基在终极本质的空性遇到因缘展现你想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终极本质，就是纯粹的终极本质是因缘，所谓因缘合而来的。所以终极本质本身就是空性，是如不动的。这也就是明心见性的那个性啊，明心见性那个六祖坛经，我不是经常讲六祖在讲不是本心，本心代表什么心啊？好，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哦啊，我用恰巧地陈明试着回答，就是见道之心。
对，见道之心又称为什么之心？不恶之心嘛，不恶嘛，不恶，超越恶的嘛，对吧？是，你看师父一直不断在复习，你就知道说这一题有多重要。所以本心跟本性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性就是本性，它是什么意思啊？本心是超越二元对立嘛，本性呢如不动嘛。礼拜天才讲，怎么现在又忘了？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复习，你不复习这样永远都是原地踏步。这两个很多人搞不清楚啊，都是嘴巴讲一讲，明心见性明心见性，问题那个性是什么？他在强调什么你不知道啊。强调如不动的寂灭嘛，寂静寂灭嘛。超越三就是一如平等。为什么会一如平等？因为你超越二元对立了。所谓的超越二元对立是超越什么？超越现象界，超越终极本质的界限跟束缚，所以达到一如平等，达到自他都彻底的平等，一如平等。第四个就是在宇宙原初的时候要强调它本来是没有分开的，也没有现象界，也没有终极本质，本来都没有分开，也就是空有并聚，有无相生，所以它是一个灵动的，因为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本身里头就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后来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让它变成太极当中的两仪，有没有阴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都是因为我们的意念不断的一直分化下去。这个毕竟空的最高级就是要来强调还没有分化以前它的灵动，是它是空有变去有无相生的那一股力量。我们修行就 就是要回到这一股力量嘛，这样可以懂吗？否则你认为在修什么？你就修认识一个空性吗？这样要干什么？起不了作用。你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是那么浅的义理救不了你。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么深？否则师父就像以前这样满堂彩讲的都很浅很浅，皆大欢喜就好了，对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要越来越深？因为你深了以后，你才能够带出修行的方法。你没有深的话，都是那么浅那么浅那么浅，其实我觉得就很浪费时间了。对，所以师父会越讲越深，你们有感受吗？有感受到越来越深吗？他这个人呆呆的一直看我，他心里在想没有很深啊，只不过每一题都不会。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好吗？接下来是要讲哦，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你们以前没看过的方便身、三通身、三明身，我们下礼拜从这里开始来讲好不好？好，讲义在你们手上，你们回去好歹看一下好不好？希望下礼拜师父考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会哈，那你们就可以站上来讲台讲一下。